来了。哦，他的祖父就站起来了，他说他看得到了，高兴得不得了，突然之间醒来，哎，是个梦啊，原来是个梦啊，是不是真有这种感应呢？他希望有。天亮之后就对家人说，他说他梦见啊，一位老人呢、啊、来治疗他的祖父啊，那已经恢复光明了，那么大家就更努力的念药师经啊，念药师佛。到了第三天，就是七天功的圆满之后，到又再三天，就是十天了。哎，他的祖父睡醒之后起来呀、啊，哎，眼睛一睁开，真的看得到了，完全恢复原来的光明了、啊，啊，高兴得不得了啊！因此全家呀都修药师法门。这时，张元以修药师法门治疗他的祖父啊，恢复这个眼睛的光明啊。真正做到经文里面所说的盲者得视的功能。那个时候在南北朝送的药师经是早期翻译的，我们现在送的药师经是这个唐朝玄奘三藏翻译的，是同本异义，本质不一样啊。但是他南北朝那个时候流通的是这个东晋时代翻译的这个药师经，内容是相同的啊。现在的藏经里面还保存住啊，文字稍微艰涩一点啊。那么这个张元这一位人啊，他修药师法门使他的祖父恢复原来的光明，这不但是表示他的孝道，一方面也显示佛法里面所说的感应啊是不可思议的啊。像这个张元治疗他的祖父的眼睛恢复光明，按照药师经里面他只看到这个盲者得视这一句话，他诚心诚意的好好做，真的就达成他的目标，他的祖父就恢复光明了。可见佛经里面所说的感应啊，那是不可思议，真正是可以能够做到的，定业也能转成这个消除的。所以因此之故啊，更可以证明啊，佛法里面所说的都是实人，只要你如法做到都是可信的。而张元这个人呢，必定不是普通的一般人，他从小就有很了不起的表现，跟常人就不一样了啊。不过他这个二十四孝图说里面其他有关他的其他的事情他是没有记载的，我翻看这个北史里面，他这个记载是出在这个北史的第84卷北史里面有一章啊，说孝道，孝道章，就专讲在北朝里专门孝顺父母这类的孝子的记载啊，属于这一章。那么就在这个孝道这一章里面就有张元，就是在北史的第84卷这个张元的记载的历史里面呢，除掉他孝顺父母祖父之外，他还有在小的时候啊有三件事情啊值得一提的。第一啊，他6岁的时候，因为夏天天气很热，那个时候他的祖父还是眼睛看得到还是很正常的时候了。他的祖父就说，今天天气很热，带他到外边露天的地方啊，要他洗澡啊，要他洗澡。可是他硬是不肯，我不在露天洗澡。那么因他的祖父硬是要他洗，他不洗，那么他的祖父拿着拐杖就打他的头啊，我叫你洗你为什么不洗啊。他说祖父不是这样的，洗澡不能在露天啊，我们为什么要穿衣服呢？这个衣服就是遮蔽这个身体的丑陋的地方嘛，为什么可以在露天当天呢把这个衣服脱开，露天把体露出来，血肉的身体露出来，这个不好啊，所以我不愿意洗呀。他的祖父一听，6岁就有大人的见识，他那个时候6岁还没有读到这些书啊，他就懂得啊，不要在露天里把这个身体露出来，是6岁的小孩子。普通一般6岁小孩不是在都是在露天里洗澡吗尤其在游泳的时候更是露天的可是他就不肯，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他的家南边隔壁啊，有人种隔壁的人种了一棵这个杏树了，杏仁做杏仁的那种杏啊。这个杏结实的时候啊，因为他这个树都是伸过这个张家这边来了，这个杏子熟了，因为这个杏树很大，杏子杏仁熟了都会掉到他的家的围墙里面来，其他的小孩捡着就吃了但是呢，张元在五六岁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子，他看到人家的这个杏掉到他的围墙的里面来呀，他就把它捡好了送回邻居的家里去，这是你的，我送还你啊。这个邻居感动得不得了，五六岁的小孩子那么普通一般小孩捡到就吃了，可是他舍不得吃，他也不敢吃他觉得这个不是他的，他捡起来呀就送回这个信主的那边去地方上的人呢都非常的尊重他，说这么小的小孩子就懂得这个礼貌，这是第二。第三，他的家在乡村里养狗的并不多偶然他碰到有人把这个狗子啊养的小狗不要了，再丢掉必定会饿死啊。他看到很可怜呐，因为他学佛呀从小就学佛，他懂得这个慈悲就把这个小狗捡回来养，当然就要给东西吃啊，因为他家里做官了，当然也是最起码是小康之家了不会养不起的了。那么把这个人家不要的小狗他捡回来养，他的叔父啊就骂他了，说这个东西你要做什么啊人家丢掉了你捡回来他说不是的，佛是慈悲的，一切众生我们都要爱护他，人家把他丢掉了他还小又没有东西吃啊，必定会冻死饿死啊，我们要慈悲要爱护他呀。他的叔父一听，这么小的小孩子就懂得什么叫做慈悲了，什么爱护众生了，好吧随你吧，你要养就养吧这是第三点那么其他的以无关孝道的就不必一一细说了。那么这是在世间孝上值得我们最起码呀要知道有这些事24孝里面也有学佛的那么学佛的张元，而且以药师法门啊把他的祖父的眼睛治好了，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很难得的事情。上次我提到这个愚孝，各举埋儿的愚孝我想到啊在莲池大师的主窗随笔里面也有批评这个事情，莲池大师的主窗随笔，这个主窗随笔里面他有这么一种说法，他说世传各举为母埋儿，天赐之精，父婴儿自所食，几何夫妇省省一点给他吃不就足了吗？为什么要埋呢？他说这个把小孩带去埋掉的这个不是埋小孩啊，是埋他的母亲会把他的母亲的心埋掉哪有愚到这么愚的事情啊所以他这个文字里面说具种即痴啊，应不至此，有这么两句话，他说过去在愚痴啊应当不会到这样子做吧，把儿子埋掉不是埋儿子，会把母亲的心埋掉的，跟着他的母亲的身也要埋掉了哪有这么愚痴的？他说纵然再愚痴啊也不少愚痴到把儿子埋掉的，不是这样子，他说应当不是这样子。那么应当不是这样子，应当是怎么样呢？他说如果是这夫妇两个人都养不起这个儿子，为了孝道啊养不起儿子啊，不得已既无所出啊那么两个人商量好了， 就把这个小孩呀、送到路边去，让别人去捡去养吧。可能是这样子，弃婴啊，打算把这个小孩丢到路边让别人捡去养，免之啊这个孝道办不好啊，发生困难啊。那么他正是要把这个儿子丢在路边的时候，发现路边有一包金啊，带回去成为大富了。可能是这个样子吧啊。他说富的这个路边有金啊，他得到了，会得之愁下也啊。这个莲池大师说，他这个金啊不是在锄头下面得到的啊，非得之愁下也，不是在锄头，不是说挖地挖下来要埋儿子才挖到金，他不是这样，应当是在路边捡到的吧啊。那么这个这样做啊，假定是如此的话啊，庶几近之啊，比较近于人情道理啦，不会太太愚痴吧。所以可见这个关于这个这一类的愚孝啊，不但是我看不习惯了，连这个莲池大师都有评判啊。那么从古以来对于这个二十四孝里面的选择啊，这都是有些认为不大妥当的地方啊。那么这是关于世间孝啊，不必说的太多了啊。如果需要知道，自己看这个有关孝道，尤其正史里面的有关孝事方面的那一章，都是值得看的啊。我上次讲过，谈到出家人，那么已经出家了，舍弃家庭了，世间有这么一句话说，出家无家呀，一旦出家了，就要忘掉自己的家。那么出家人是不是还要孝道啊？莲池大师极力提倡这一点啊，他这个他的这个著作里面也有这么一篇，说为生一孝父母，那出家人生代表出家人呢、啊？他说出家人应当也要孝顺父母啊。他为什么说这个话呢？他一开头就说：“有为生不孝父母者，于生贼之。”他说他看到有这个出家人呐、对自己生身父母不孝的，他深深责备他。再别他，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啊？或者有人说，出家人既然是慈亲割爱了啊，那么如果还是在注重孝道的话，不会牵动他的爱心吗？那他怎么能够超出三界呀？那么莲池大师接下去就说，我喝他大声喝，我是侯爷爷，你说的什么话？是侯爷爷，用我们现在的白话来说，你说的什么话？你讲啥喂？你说的什么话？我，你说的什么话？请呵斥他一顿，然后说：“大孝释迦尊呐、雷劫报亲恩，地恩成正觉。”放网经也说：“戒是万姓之首啊，也是孝民为戒啊。”而《观无量寿经》啊，观经三福里面一开头就是说要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啊，怎么可以说出家就不讲究孝道啊？这是什么话呀？啊，那您说离开家庭啊，你对父母可以不孝顺，免得牵动你的爱心，免得被世间恩爱所牵动，那我请问您，你尊重那些供养你的士族，士族是不是在家人？他会不会牵动你的爱心？你会不会被那些士族所动所牵你蓄养弟子，收弟子，你的徒弟，你的弟子，你是不是很爱护他？会不会牵动你的爱心？他说还有更糟的自己的父母不顾啊，出了家之后还认别姓的人，认为做父母的干爸干妈干爹啊，哈哈，但这个不是更可笑吗？自己生身父母丢掉不要而认那些干的，这不像话呀。所以 莲池大师在这个他的著作里面呢，他对这个出家人对父母不孝的大声呵斥，什么话？大声呵斥，不可以。他在《祖庄随笔》里面有一段叫做“出世间大孝”，啊，他说这个“出世间大孝”啊，就是要把父母都带进佛法啊，使他能够啊修学佛法而得到真正的离苦得乐，也就是《七比沟》里面所说的“亲得离尘垢啊，子道方成就”啊。如果父母亲能够断烦恼了生死啊，往生西方成佛道，那子道才算成就啊。所以出家人更是需要孝道。而莲池大师有一部著作叫做《资门重行录》，《资门重行录》，《资门重行录》里面有一章是专讲出家人的孝道，引证古德，对于自己的生身父母孝顺的那一种的实际情况啊，把它引出来给做后人的模范。里面有一个是齐，就是宋齐梁陈南朝的齐朝的时候，齐朝有一个道济法师他专讲诚实论，他是研究诚实论的啊。道济法师自己著作一部诚实论的注解他要到这个城里讲经的时候啊，因为他兄弟姊妹都没了，父亲也过世了，只剩下一位年老的母亲。年老的母亲啊，腿又不方便，不良于行要他供养，要他伺候他对于他的生身母亲啊，他极端的孝顺。那么他要去讲经的时候啊，挑一个担，挑担，这一担是什么呢？一边是摆在前面，一边是就是他要讲的诚实论，古代用写的都是字很大呀，很厚很多嘛，诚实论有22卷呢、啊、他诚实论呢、啊、还有这些这个法器啊讲经用的就是这个这一边那么后边呢就是他的母亲做一个篮子啊，弄得很好的，让他母亲坐在这个篮子里面他凡是要去讲经的时候就挑这么一担这一担呢、啊、前面的经，后边的母亲这个塞光啊，有这个开经过口哈、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懂不懂啊我从前我都学过的开经过口他这个挑着经那么讲孝道从哪里来，就是从这个齐朝的道济禅师、道济法师来的。他去讲经的时候啊因为他母亲不良于行啊，他把母亲弄一个很好的篮子给他坐，弄很好的给很安定的给他坐。前面就是这个佛经法器这个袍衣等等摆在前面，正好一担了，所以挑出一担这个去讲经那么甚至他的母亲年老了，行动不方便的，大小便利通通都是他自己来代劳的，那么洗衣服啊洗脏的都是他自己洗，人家要代替他，他说不可以啊，这是我的母亲啊，不是你的母亲啊我的母亲辛苦养我长大呀，我应当代劳啊这个我应当做的，你们不能帮我忙。他虽然当法师讲经说法，他凡是去讲经，如果到外边讲经就是挑这么一担，挑这么一担由此流传下来做塞光啊开经过后开经过口客家的塞光啊这个电杠两公熊发布哎他就是挑这么一担了因此他有这套的故事，就是从这个齐朝的道济法师那边来的这个故事。这是出家人很好的这个孝顺父母的模范呢如果有兄弟能够侍候当然是没有问题了，假如都没了只剩下一个母亲一个父亲，你不能不帮助他呀，你不孝顺他不照顾他，他怎么办呢还有唐朝的 陈尊俗在家姓陈呐、啊，他后来出家了，出家叫做道明啊，法名叫做道明。他曾听见这个黄波西院禅师参禅开悟啊、他是住在睦州，人家不敢称他的名字啊，尊重他，后来称他叫做陈睦州啊、有的是称他陈尊俗。兄弟没了，只剩下一个年老的母亲啊、他要侍候他的母亲啊，出家就得住在寺庙里有不方便了，因此他只好返俗啊，回家去。回家去做什么呢？穿上在家衣服啊，做在家的工作。做什么呢？他会做这个草鞋啊，蒲鞋，蒲草就做的鞋子。他做这个草鞋啊，来维持生活，供养他的母亲，孝顺母亲啊。所以后人称他叫做陈福鞋，陈福鞋啊。你看这个陈尊俗，他出家参禅开悟了，为了母亲没有人照顾，他只好回家去呀、做鞋子，来有微薄的收入啊，来奉养他的母亲，一直后来呀、他就住在这个开元寺的旁边，弄一个房子，那么这个早晚呢，带着他的母亲念佛。要求他的母亲皈依三宝念佛，后来往生的瑞相都很好。这是唐朝的陈尊俗，本来出家为了孝顺他的母亲，回家去呀、做世间的工作来孝顺他的父母的母亲的。这是一个。宋朝有位长芦宗寂禅师，长芦长芦是地方名，他是跟这个长芦秀禅师参禅开悟的啊。那么他的父亲老早就过世了，他的母亲年老没有人侍候，他就把母亲带到他的住的寺庙去，到长芦去啊，很诚恳地要求他的母亲皈依三宝啊，受五戒，然后啊。弄一个小佛堂给他的母亲，每天教他念佛，领导他念佛。后来他的母亲就很安所谓身心安定的那么临终啊自由自在的往生了。那么莲池大师对这个长芦禅师的这种的孝道啊，他赞叹说那么度母往生那么这个报恩呢、可以说是做到最究竟最彻底了啊、所以对于出家人应当也要修学这个孝道啊、假定自己的生身父母啊、由兄弟姊妹来扶持来孝道孝顺父母啊，那么你只有好好的用功修行啊，当然就没有问题。假如没有人来照顾啊，那必定要自己亲自去照顾他。所以莲师大师的这个生训日记里面，就是对于初出家的人的教导了。生训日记里面，他有供养父母之训，供养父母之训。他说出家人应当。也要供养父母，他就引证这个五分律第二十卷里面啊，我上次曾提到啊，说佛弟子当中啊，佛在世的时候，佛弟子当中有一位毗邻切婆娑，就是慢习最重的那一位啊，毗邻切婆娑啊，他出家而且证阿罗汉果了啊，可是他家里呀、兄弟都没了，而他的母亲啊很穷，父亲也很穷，生活很有困难啊、因此他想要把自己人家供养他的衣服啊用的东西呀、想要带回去给他的父母用，不晓得会不会违反佛制，是不是可以，因为那个时候佛在世很方便了啊、就去请问佛了。 那么世尊答复说，佛告诸比丘，若人百年之中，右肩担父，左肩担母，即是珍奇，衣食供养，有不能报须臾之恩。从今天诸比丘尽心尽受供养父母，若不供养得重罪啊。这是佛经口所说，准许出家人呢要孝顺父母，供养父母的。他说人生在世间，父母之恩啊，尤其母亲是吧，左肩担父，右肩担母，一百年的时间啊，用最珍奇的东西来供养父母，这样也还不能报答父母须臾之恩啊，何况是很普通的啊衣食等供养啊啊。所以佛就对比丘们说，从今天开始，听就是准了，准许所有的比丘众们要尽心尽行受来供养自己的生身父母。如果自己的生身父母没有人供养的时候，没有人孝顺伺候的时候啊，你出家了不供养啊孝顺父母的话，得重罪，罪有多重啊就不得而知了。佛只是说得到很重的罪过啊，这在莲池大师的僧训日记里面曾提到的。莲池大师是明末的四大师的第一位，他极力提倡孝道，尤其对于出家人的这个孝道啊，更是提倡的无微不至。为什么？因为佛法传来中国呀，中国的文化是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啊，那么一向就主张要行孝道，佛法主张出家呀啊，所以儒家的人不信佛的，他就诽谤佛法呀，他说佛教啊无父无君啊，那么说一句不好听啊，就还他搞啊，一公斤接着起还他搞啊，他无父无君，对父母都不孝顺，把父母都丢掉跑去出家的，这个不要信他啊。那么这个儒家一向就这样子来排斥佛教，看佛教为异端。那么如果真的学佛的人真的是如此的话，那佛教到中国绝对没有办法生根，绝对没有办法流传到今天。所以有许多的祖师啊，实行孝道，提倡孝道，出家人以孝做模范来领导后人，所以呀，让那些要诽谤佛教的人嘴呀张不开来诽谤，没有话好讲，因为实际上并不如此啊。你看前面的道济啊，看前面的长卢禅师啊，看陈尊俗，他们的孝顺父母的啊，这个世间人未必能够做得到啊。所以有这些好例子啊，才有办法来对峙那些诽谤佛法无父无君的那些说法啊。那么因此佛在世的时候也有人这样来诽谤佛呀，所以佛经里面有一部经叫做大方便佛报恩经，报恩经简称叫做报恩经啊。那里面就说明释迦牟尼佛他过去行菩萨道的时候孝顺父母的事实，现在他成佛了，他还是要度化他的父母，所以他的父亲净饭王去世的时候，他也尽到孝道啊。那么他的母亲升天，生身的母亲摩耶夫人在陶立天他要入灭之前，也到陶立天说法来度他的母亲啊。那么还在陶立天说了一部地藏经啊，地藏经啊，从前有一位周敬咒居士啊，他说地藏经就是佛对在家弟子说的遗教啊，所以他说地藏经就是在家佛弟子的遗教经啊。 他说因此之故啊，你看地藏经里面地藏菩萨因地发心啊，那个孝道的事迹就可以做在家学佛的人的很好的模范了啊，所以他认为这是在家学佛的人的佛的遗教啊。那么明白这一点，佛法是提倡孝道的啊。那么关于另外有一种关于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现在一般印的这个伪造的问题呀啊。那么在不久之前，去年了，82年2月啊，狮子猴杂志里面啊也有一篇文章啊，评论这个佛说父母恩重经的那个伪造的情况啊。关于这一点呢，莲池大师的《祖创随笔》里面也曾提到啊，他认为这个伪造的父母恩重经有一利而有两害啊。有关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的这个问题啊，上次有人听过之后提出问说，过去他一向就读这个经读成习惯了，现在才知道说是这一部经。